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1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美国的国际战略专家格雷格里·科普利，他呢在英文大纪元上时发表了一篇文章，他预测了一些在2024年全球有可能出现一些极为重要的分水岭事件。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认为呢，在2024年很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主要战略趋势的这样的一个汇聚，那这就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突，导致全球的经济是持续的衰退。那么在过去的30年，每一年似乎都是后冷战时期全球的一些战略架构演变的关键的年份，但是呢2024年有可能在新的全球框架的进展中出现一些更为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分水岭呢？所谓的分水岭就意味着肯定这分水岭的前后是截然不一样的局势了。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报道呢，强调说所有的关键事件呢其实都会相互的影响，没有什么事件是孤立发展的。但是文章提到说，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普遍的社会经济趋势，它是一个额外的背景，就是说在一些重要的事件之外呢，额外的一个大环境是社会经济的趋势。这个社会经济的趋势呢，它实际上是几十年发展的一个累积起来的结果，也就是说它可以被看作是2024年地缘政治转折点的一部分。那包括几点呢？包括在17世纪末城市工业发展在几百年里创造了经济的增长、财富的积累，还有所谓现代化的民主。但是呢，到21世纪初或者是20世纪末的时候，这种发展是有点枯竭了，导致社会开始越来越向权威的政府过渡，还有国家的生产力也在下降。那么在经济方面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除了印度和非洲以外，全球的人口都是在迅速下降的。经济的大背景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城市的吸引力已经达到了顶峰了，也就是说大城市的吸引力不能够再继续吸引更多的人，所以大城市的吸引力的下降也在影响着一些政治权力的集中。还有一点就是全球所有的主要大国的威望和压倒性的强权，它实际上是在日益下降的，所以世界上进入了一个彼此不是那么的信任的时代，军事联盟的效力在降低，政府呢更加愿意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事，所以就增加了一种后果，叫做意外的可能性，包括突发的一些冲突。然后还有一个科技大背景呢，就是科学技术突破的步伐它在持续的下降，研发资金和市场呢是越来越不相信啊，说科学是救世主。以上的这些呢，就是这篇报道所列出来的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的形式。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在2024年可能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更加直接的结果或者说是后果会是什么呢？文章是分析了几种现象啊，第一种是中国共产党，第二种是美国总统选举，第三个呢是中东还有北非的权力的平衡，第四呢就是以哈战争，还有俄乌战争，还有委内瑞拉、圭亚那争端，然后是非洲绿色能源、技术发展，还有社会的两极化。那么这么多的事件啊，在2024年都会意味着会有一个分水岭，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简短的看一下。首先来看一下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共管理的经济呢持续在崩溃，这正是导致中国国内地区还有全球层面的一些战略的后果。如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持续掌权的话，可能会导致中共对其他国家采取一些激进的军事行动，特别呢是在2024年可能会针对台湾的一些军事行动，这有可能会导致冲突进一步扩大或者是升级，并且他认为会导致中共政权的灭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2024年习近平被罢免的话，可能就会导致中国内地社会稳定，但是呢，严重受挫，还有贫困。 中共也很有可能会保持一个谨慎的、平衡的态度去控制，也有可能呢，就是由于习近平发动不受控制的军事行动，很可能习近平在党内或许会被罢免。那么2024年年初的前景就是习近平和中共军队之间它是不和的，还有呢就是习近平和中共党还有公众之间的矛盾也很有可能会阻止习近平采取一些军事行动。那这是预测的在2024年的中共啊。那么再来看美国总统选举，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2024年11月份美国总统选举显然呢就会影响到美国国内甚至是国际方面的形势，还有呢会影响到美元在全球的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么随着美国和中国的威望还有实力投射能力很有可能都在下降，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很有可能会衰落。那么如果美国衰落了，哪个国家会填补这个权力出现的真空呢？因为债务危机，美国的经济会加速的减缓吗？有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引发全球债务的危机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大家在关注的，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可能会引起巨大变化的一些问题。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中东和东非的权力平衡。埃塞俄比亚的内战，还有苏丹内战，还有埃及社会经济危机的外在的影响，已经影响到了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全球的政治。那么和中东和北非的权力平衡的重组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加沙战争的决定性的结果会稳定黎凡特地区，同时呢，埃塞俄比亚权力变更也很有可能会改善红海、苏伊士运河的贸易路线。再来关注以哈战争啊，以哈战争的后果会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土耳其和伊朗，还有呢，就是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对于俄罗斯控制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还有印度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竞争者的崛起，这些呢，也都会有一些影响。除了以哈战争呢，还有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很有可能在2024年的春季或者是2024年年底之前通过谈判结束。报道说，如果俄乌战争结束的话呢，像基于美元的武器制裁当然就会减少。报道说，这也取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结果。文章还提到了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争端。他认为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冲突升级很可能会导致美国重新去关注美洲，并且呢还会导致一些非常重要的成员国反对美元趋势这样的潜在威胁减少。那么出于以上的这些，美国是不是可以趁机获利呢？美国政府是欠了大规模的债务，再加上呢，美国政治上是习惯于把美元作为制裁敌对国家的工具。那么美国的盟友啊，还有美国的贸易伙伴对这种美元的工具，把这种美元作为工具，实际上一直是有担忧的。再来看绿色能源，这个报道非常有意思啊，他说经济繁荣是下降的，这就结束了依赖化石燃料和发展人为的伪绿色技术的趋势在减缓。他认为所谓的绿色能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绿色技术。他认为呢，说市场啊在重新回到对能源的一种比较中立的客观的一个立场。还有呢，就是在技术发展方面，还有呢就是社会两极化。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社会两极化？2024年的社会两极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呢？在现代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很多所谓的现代社会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两极化。比方说像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可能还会有印度这样的国家，都会体现出来社会的两极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些国家中呢，它都并没有一个法律的机制来阻止这种两极化的分化。还有呢，就是一个客观现实，国家机构看起来呢，在不断的处于一种瘫痪和枯竭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种现代民主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呢，他们很可能会需要一些前所未有的一个事情作为催化剂，才能摆脱这种趋势。那这种事情呢，很可能会超出各个国家宪法的范围，才能会出来一个新的模式去代替旧的模式，否则呢，这些国家的瘫痪和两极化很有可能就会继续。讲了这么多，这篇报道用了非常官方的术语来形容社会的两极化，还有非常隐蔽的说法叫做催化剂，超出宪法的范围。 那么会是什么呢？超出人类现代科技的认知。无论如何，2024年刚刚开始，生活还要继续。那么了解更多的资讯呢，可能会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稍早的做出那么一些正确的判断。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